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四是美国股市，不过我还是先把台北股市的讯息让大家知道。昨天呢，在全指股的带动之下呢，台北股市开平走高，最后收盘的时候呢，大涨了180点，收盘指数13773点，涨幅高达1.533%，成交金额2296亿元。而 OTC 也上涨了1.63点，收盘指数是169.98点，涨幅0.97%，成交金额649亿元。这里面呢比较有意思的是，外资持续的大买，昨天呢买超的金额超过了200亿元，来到了211亿元。但是投信呢，则是处于一个小幅的这个买超2.18亿元。那整体来说呢，投信是比较保留的。好，那台北股市呢持续的创历史新高。不过呢，重点还是要来看美国股市呢到底对全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义婷，其实现在美国股市基本上的论调是乐观的不得了。你看美银美林对基金经理人的这个调查，应该是它不是今年以来最乐观，它是3年多来的最乐观。
其实就短线的一个乐观情绪的确已经达到了高峰。那这同样是美林美银的一个统计，它是统计资金流量。那这张图其实
如果用 YouTube 在看，可以看到朋友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基本上
这张蓝色的图
是每个礼拜有多少的资金流入了股票型基金。上周是达到了这个统计资料20年以来的最高峰，是来到了445亿美元。
对，
那这是全球的股票型基金。那如果是分项来看的话，到美股的部分大概就有335亿。那不过呢，这个数字其实各位看待不用太过正面去看它，通常有这种极端数字出现就代表是短线上有过热的情绪来发生。那事实上在上周为什么会触发这么大的一个资金流量，很重要就是辉瑞跟BioNTech他们所发布的一个疫苗有正面的讯息。那事实上这个疫苗昨天也有更新的一个报告出现，他们的一个有效率是达到 95%。 可是各位要注意的是，昨天并没有刺激大盘继续的走高。那老实讲这代表的是短线上疫苗所带来的一个正面的效应，实际上在11月9号一周之前已经完全相当充分反映了。所以像本周初的时候莫德纳的疫苗其实也只是稍微在激励股市再创新高，但是没有像上周第一次出现这样正面讯息的时候大幅的拉升。
其实理论上来讲，莫德纳的那个疫苗的可期待性其实是比辉瑞更高的，
因为它不需要冷链运输，所以它的一个普及率或是说它的运输方面的一些便利性，老实讲它的可能可以更拓及到一般的民众身上，
但它的利多效应有限。
对，所以这代表的是短线上的确在疫苗可能帮助疫情受到控制，进而让整个经济恢复运行的预期，其实已经在一周之前快速的反应。那其实在其他的金融工具上也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像辉瑞的疫苗的第一次发布正面讯息的时候是在一周之前，当时其实国际金价当天跌了 4.6%。 但莫德纳的一个疫苗发布之后呢，其实金价的反应有下跌，但是像没有像上跌这么多，现在大概金价还是守在1867块上下。所以代表的是说整个金融市场很快速的已经 all price in， 就是完全充分反应可能带来的一个利多效应。那除此伴随着非常疯狂的一个资金流量，所以短线上的确我们看到股市像美股其实有相当程度的过热。那市场也很快速的做了一次的一个快速的类股轮动，也就是科技股相对承压，然后小型股、循环性股票、价值型股票，甚至金融股、能源股、航空类股，很快速的在一周之前大幅的上涨。
对，
但这样的一个轮动速度是相当的快了，其实也代表的是市场资金腐烂之下，大家疯狂的去找一个短线的题材去做一个操作。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反而会让后续的延续性稍微偏低，这值得让大家去思考或者做反应去 留意追踪的。那最近呢，其实适逢年底了，其实各大的外资投行都开始去发布对明年的看法。如同一周之前跟大家报告过的，大家看的都非常乐观。目前看起来的话，平均 S&P 500大家都看在4000点之上，明年底的一个价格大概都4000点之上。那道琼甚至有人看到4万点，那现在也只不过3万出，也就是说到4万点的话，大概还要再涨 35%。
对，
其实整个情绪是非常的乐观。但从我过去或是我们同业的朋友过去看这市场的长期经验来说的话，事实上这些投行这么乐观，一般来说都不会是好事。
就他们非常乐观，也带动了散户非常乐观的时候，就很担心有点乐观过头，
是市场很有可能出现过热。所以现在反而有一个说法开始在大家在讨论当中，就是说今年其实是一个很让人意外的一个意外惊喜的一年，就是说年初的时候爆发了疫情，但疫情却带来一个新的牛市，就是从三月到现在为止，其实股市都涨得非常非常多，其他的市场也是非常的热络。但明年会不会因为疫苗而带来一个熊市呢？就值得市场可能会去深思，或者是投资人开始会去慢慢的思考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疫苗所带来的，或是 reopen， 说经济重新的开放，重新的步上轨道所带来的一个正面效益，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在当前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股价？反而明年这些利多逐渐的落实之后，市场反而找不到下一步的一个激励效果，那这会是也许从现在看未来6到12个月可能大家会开始去争辩，或者开始大家会去思考的一个面向了。那当然这离那个时间点还有蛮长一段时间，那现在市场的情绪也相当的高涨，那股市的价格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所以基本上这样一个从现在看这件事也许提出来是有点过度杞人忧天，但有的确市场上开始有这样一个声音在讨论当中，那会不会形成市场共识，造成下一波的下跌，或是下一波的，或是本波多头的一个稍微休息，甚至是告终，那就留待时间来验证。
这一波的大涨哦，其实它当然有一些基本面的期待，期待说因为疫苗，因为 reopen， 它都可以带来一些经济上面的复苏。但说穿了，它其实是资金堆积出来的，就是大量的纾困资金堆积出来的。现在有一种担忧就是，那 reopen 了，然后疫苗也已经开始施打了，似乎就没有再印钞的借口了，或者理由了。那没有印钞的理由跟借口，那资金的活水一旦没有那么样子的宽松的话，会不会对市场产生冲击？
基本上就资金层面来说的话，未来的3到6个月，其实就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是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现况来看的话，事实上疫情还在恶化当中，欧美都还在恶化。像昨天为什么杀尾盘，就是因为纽约市宣布说，本周四开始就是学校要重新关闭嘛，那所以反映的是说，疫情还是有可能对于短线的经济活动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那即使就目前，美国的中央就联邦政府其实目前并不打算做全面性的一个经济活动的封锁，但其实各州都开始有一些更严格的管制措施出现，或者是更呼吁大家民众要开始戴口罩。事实上代表的是美国境内的疫情其实有很严重失控的状态，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失控状态跟疫苗真正能够打到每一个民众身上，或大多数民众身上，事实上还有相当的一个时间落差。也就是说，在疫苗所带来的正面效益真正发酵之，在经济面发酵之前的话，这段空窗时间，还是需要联准会，甚至其他央妈的一个呵护。那再加上说，目前看起来啦，虽然参议院有抛出议题说愿意去讨论，就是财政面的进一步的一个刺激方案，但目前还在一个悬而未定的状态，所以这个空窗期间，联准会还是必须要 do something， 至少要提振市场信心。那我们不见得认为说它会进一步的扩张 QE， 但很有可能在下一次联准会议，也就是12月16号的时候，去暗示或是去指引说它的 QE 要怎么买。那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讨论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就是 yield curve control， 就是殖利率控制，很有可能 开始慢慢落实，也就是说它可能的买债结构会买到比较长的天期，也就是把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往下压，让殖利率曲线变得相对比较平坦，目前是相对比较陡峭，就是短天期非常低，但长天期十年期一度是接近 1%， 那现在大概 0.87 左右，所以它有可能把长年期十年期三十年期压得更低，让整个的一个长期借贷成本下降，那这对经济活动对企业筹资是相对比较有利。
好，所以这个是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个要等到12月16号才确定，对不对？
12月16号会召开 FOMC 的会议嘛，所以会后的一个声明可以看出一些脉络，但从最近联准会官员的谈话来看的话，事实上他们还是对于短线上的经济存有相当的疑虑。
那你如果刚刚讲的就是他如果整个的这个殖利率曲线的政策推出的话，他买长天期的公债，压低长天期公债的殖利率，然后呢让这个曲线变得比较平，不要这么样子的陡峭，对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基本上来说的话，总量经济的货币总量是没有变，但是呢他压低了长天期的一个债券，老实讲这样的一个操作会让房市更加的火爆。事实上美国的房市已经相当火爆，那给大家报告几个经济数据，就是说从这两天其实看得出美国经济持续性分裂的一个状况，就是美国的零售销售10月份的月增率只有 0.3%， 预期是 0.5%， 9月份是 1.9%， 所以代表是美国的民间消费力道或是消费的意愿有快速下滑的一个现象。
对，
但是呢昨天所公布的房市信心指数是 90， 预期是 85， 然后10月份是 85， 那10月份的新屋开工的栋数年化的栋数是153万，预期只有156万，前期是141万，也就是说美国的房市非常非常的火爆，这样的火爆来自于说长天期的一个三十年期的一个贷款利率，抵押贷款利率是相对
偏
低。那假设在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一种心情，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逸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逸婷，我们刚刚提到说美国现在你就它的现况来看，它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一边呢是房地市场很热，其实不只是房地产市场，还包括股市很热，而另外一边呢其实消费开始转趋于谨慎，所以一般人消费变谨慎，可是你看到资产还在不断堆高当中，那么这个会因为联准会他希望压低长天期的这个公债的殖利率而变得更严重吗？
基本上这种资产泡沫，老实讲我的观点是央妈就是联准会还在细心呵护当中，那虽然有些人可能不认同这样的操作，但不可讳言的啦，就是说在实体经济还没有真正非常火热，或者说就业市场没有办法恢复的时候，你这种呵护金融资产或是会呵护资本市场，它有它的一个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很多人有说一个说法，就是说当第一波的纾困资金放到那个市场上，放到民众的身上的时候，有些蛮大规模的民众，是他并不是拿来消费，而是拿来投资股票。
对，
那股市冲高之后，他就有资金可以去运用。那这样的状态就让我们明明看到，其实就业市场并不是太理想。那但是呢，散户却疯狂的杀进杀出股市，那再让股市堆得更高，堆得更高之后，他又有资金可以去做运用。那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整个经济运行或是金融市场运行，它的思考点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就是说央行为什么有必要要支撑着这个泡沫，即使他已经知道这个是泡沫不能让它破掉，很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于说资本市场泡沫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对于一般民众甚至对于大型企业大型的企业的股东所带来一个正面的财富效应，这是在实体经济没办法跟上的时候不得不为的一招或是说一个情景。
所以你觉得美国联准会一直捧着这个泡沫小心呵护不让它破，就
是
一直到实体经济跟上来为止。好，希望它能够护得住哈。那所以当然现在问题是短线上面当然已经是涨过头， 涨太多了，
涨太
多，有一点点过度乐观。那么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称之为叫做乖离率过高，就它距离年线啊，距离季线，距离夜线，其实都已经有相当高的一段距离，随时短线上是会拉回的。那拉回整理的话，在什么样子的区间范围之内不用担心？你的看法？
就 S&P500 来说的话，昨天的收盘点位是3567点，目前200天均线 的位置大概是3237点，也就是说相较于昨天的收盘价大概 10% 的，就低了 10%。 那基本上呢，我的看法认为说修正触碰年线的几率是相当相当的低。那从今年3月份以来来看， S&P500 大概就是季线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价位。那目前来说的话，季线或是50天均线或60天均大概就是落在3400点左右，相较于昨天收盘价大概就是 4% 上下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从高点拉回 3-5% 基本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也就是说季线不要被深入跌破，或者说不要被实质跌破的话，基本上这个短线上偏多的一个格局并不会被破坏。
如果以季线的位置跟现在的位置来比，差不多才五个百分点而已，
五个百分点以内，
对，五个百分点以内，四到五个百分点，所以其实就算拉回幅度应该不会太多，
不会太深。
那主要的支撑就是看季线，
是季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好，另外就是这段期间其实它就是不断轮动，不断轮动，轮动到大家眼花缭乱了怎么办？
基本上就目前的一个类股轮动状况，我们认为说随着疫苗的预期逐渐的可能被落实，第二个来说的话，经济的数据的谷底已经出现了，那未来来说的话，就是经济状况会可能会逐渐改善。那当然，短线上会有一个就是走到山洞，要走出山洞之前，可能看到一点点的光明，但是最后的几步路可能会是相当的步履蹒跚。然后目前经济形势就很像这个状态，就是说我们看到疫苗带来的一个可能的光点，
就隧道的那个隧道口好像已经出现了，
对对对，但是走出这最后几步也许已经大家都很疲乏了，其实目前经济状况就很像如此。那在这种情境之下的话，投资人就会开始去转向说，在这种经济可能会复苏，可能会带来正面的一个正循环的之下，有哪些类股族群现在还是偏低的。那虽然已经发生了一次的类股轮动在上周出现，也就是说科技股遭到相对的卖压，那循环性股票被低估的金融股、能源股，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小型股，在上周表现都明显优于大盘，甚至优于科技股。这种情境之下，我们认为还会再发生，就即使下一波的回档出现的话，整个市场的思路有可能会从原先的去因害怕疫情带来的冲击 去追捧一些高成长高科技的股票，逐渐去转向到先前受创于疫情最严重的这些类股族群，但是相对起来他们的公司体质也许还没有被完全破坏，在未来的景气一旦开始正常复苏之下的话，他们会有带来更大的一个企业获利的增长的可能性的一些类股族群。那有一个说法啦，就是现在开始需要去留意的是几个产业类，一个是 B 就 Booking， 就是去订房这些这些网站那另外是 E 是 Energy 就能源
OK，
A 的话呢就是那个就是 Airlines 就是航空类股
OK，
然后 C 就是 Casino 跟 Consumer 就是赌场，其实完全都是受到疫情非常沉重冲击的股票，然后 Hotel
E-A-C-B-E-A-C-H
H 的话就 Hotel
Hotel OK，
这些都是疫苗重灾户疫苗重灾户应该是疫情重灾户但是
疫苗重灾户，疫苗就有
普遍施打之后有可能会直接受惠的类股族群所以这是给大家参考，就是
BEACH。
对，这虽然说听起来它不是一个很好听，
我一定要单一的念这样BEACH
念出来不是很好听，但是它就是海滩族群了
好，那就是跟订房有关的，
跟订房
对不对
跟
或者是
旅
游有关的
跟
然后跟能源有跟国际移动有关
的对类股族群，
然后能源然后跟航空还有赌场或者是饭店对不对，好，这五大类
是
OK。
那这些都是 受到COVID-19 疫情严重创伤，那今年基本上呈现一个死尸状态的一个类股族群，不管是股价或是甚至经营的状态，其实基本上今年都呈现僵尸化。但假设经济能够开始逐渐的恢复常轨，那他们的受惠就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或者说最受到帮助最大的一个类股族群。当然，相对起来，它目前的股价也是最被低估的一个类股族群了。那
不过它已经是曾经涨过一波了。
是。
那它如果它现在能介入吗？还是你真心觉得它要拉回来之后才能介入？
基本上，如果大盘在年底之前还有一次回撤季线的支撑价格的话，我相信这些类股族群一样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回档。那个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很可以去积极建仓，或者是说比较勇敢去建立部位的一个时机点。那另外一个可以留意的类股族群，就是先前我们相对看坏的金融类股。主要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金融股最差状态应该已经结束了。第二个来说的话，虽然有可能实施殖利率控制，但是因为经济活动的重新的复苏或重新的步上正轨，那企业或个人的一个呆账的预期会下降。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虽然整个的殖利率曲线有可能平坦化，但现阶段来说的话，它是变得比较陡峭，也就是说利差以现况来看的话，它是已经被扩大，相较于三个月六个月之前它已经被扩大，在这种情境之下的话，就有机会帮助金融类股恢复它的一个获利能力。第三个就是交易市场非常的活跃，所以交易市场
手续费
收入基本上对于金融类股还是相当正面的贡献。
好，那科技类股呢？
科技类股的话就是择优，就是说它有一些长期题材，或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长期发展的一些 story， 这些好公司还是会继续受到支撑，落差 会开始拉大。
好的，这些呢都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一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